谢谢这个小乐队的表演，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个恩赐都能够摆在主的这个祭坛面前，真是为神所献上，这都是神所喜悦的。那么这小乐队的每个人是
己取了奴仆的形象，降世为人，而且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为的是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好让我们借着接受他做我们的主，可以重新与神和好。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今天我们除了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以外，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我想我们还可以思想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哪里，我在哪里？我做到了信徒该做的本分吗？今天我们终于来到了帖撒罗尼迦的最后一段，今天要讲的是在爱中生活，等候主来。经文是帖前五章十二到二十四节。这段经文是分为两大段，是保罗最后的劝勉，还有他最后的祝福。但是因为今天是圣诞节，所以我先将二十三节的第一句赐平安的神提到最前面来讲，我们先来认识这样的一位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再回头讲劝勉和祝福。二十三节第一句是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原文里是平安的神，没有赐平安的神，是 God of Peace。 如果我们把基督的降生和平安连在一起的时候，相信我们都会想到一节非常熟悉的经文，那就是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十四节，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去年的十二月，牧师讲过一篇道，主所赐的平安，他归纳为三点，是与神和好的平安，苦难中的平安，还有与人和好的平安。前天晚上我读了一篇发生在圣诞节真实的感人的故事，昨天看到了这篇文章传了很多，可能有不少人已经读过了。这是发生在1944年的圣诞夜，有三位在雪地中迷路的美国士兵敲了一家在德国境内的小木屋的门，女主人看出是美国士兵，但仍然请他们进屋，还给其中一位受伤的士兵包扎伤口，为他们做圣诞晚餐。他可以用法语和其中一位士兵沟通。不久又有敲门声，门外是四位德国士兵，他冷静地说圣诞快乐，然后请他们进屋，然后说你们虽然是敌对的双方，但今晚是平安夜，不准动干戈，把枪给我。主人的热情和小木屋的温馨让他们慢慢地放松下来。其中一位德国士兵是医学院的学生，他就用急救包帮那位受伤的美军处理枪伤。女主人含着泪水做谢饭祷告，感谢主的恩典，让大家能在这场恐怖的战争中和平地共聚一室， 在这个圣诞之夜，我们承诺不分敌我，友好相处，分享这顿并不算丰盛的晚餐。我们祈祷早早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让大家都能平安地回到自己的家乡。七位士兵泪流满面，他们向往着能够平安回到自己的家乡，心中真是对和平的万分的期待。保罗最后给铁城信徒的祝福是：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今天我们再来思考一下平安的意义。首先是旧约先知以赛亚，他引述了神的话，他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教训你，使你得益处，引导你所当行的路，甚愿你速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神要他的百姓听他的话，愿意他们得享平安和公义。在旧约时代，犹太人到会幕敬拜耶和华神的时候，祭司给他们祝福就是平安。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我们的主是和平之君。有一处经文讲得很清楚，就是在路加福音，耶稣将以赛亚先知的预言用在自己的身上，路加福音4:18-19，好不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谢谢。所以弥赛亚是和平之君，即便在贫穷困苦有残缺还有不自由的境况当中，都有神亲自的同在和拯救，有崭新的生命和新的境界。耶稣离世以前，在给门徒的一些讲论以后，应许门徒：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主耶稣复活向门徒显现的时候，对他们说了两次：愿你们平安。在20日晚上，我看了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 Nutcracker，就是核桃前组曲，这是圣诞节的传统节目，发生在圣诞夜，一位小女孩的梦境。动听的音乐，感人的故事，优美的芭蕾舞，舞台上创造了一个平安和谐的伊甸园。小女孩的平安和谐、欢乐的梦境能够成真吗？不平安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训诲，不遵守神的法度。以赛亚先知说：那艰辛仰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人想要得平安，就必然要通过相信主耶稣，接受主耶稣，重新和上帝恢复和好的关系。罗马书5:1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与神相合的信徒就能享受在主里面的平安。所以保罗最后的祝福是：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下面我们回到前面12开始的保罗最后的劝勉，我分成4来讲。第一个是对待牧长的态度，12节到13节，我们一起读一下。 谢谢。圣经里经常会有类似的这样的教导，对弟兄、对夫妻或者对主仆的劝勉，都不是单方面的。这里也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是指谁呢？那是描写一群在主里的人，他们从神那里领受权柄，按照神的心意，为着教会的好处和发展，辛勤工作，不辞劳苦，负起治理教会并且教导信徒的责任。使徒保罗他看这群人是教会的领袖，虽然没有称呼他们是长老或者监督，保罗劝勉弟兄们要敬重教会的牧长传道人。敬重英文是 appreciate， 有重视、赏识的意思。十三节这里提到尊重，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他们所做的功是什么样的功呢？指的就是前面提到的，他们忠于神所托付的劳心劳力，治理教会和教导劝诫信徒。他们所做的功是善功。譬如在保罗在以弗所书四章有提到，在教会里做牧养和教导的，他们的职责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信徒要因着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来尊重他们。这是神对牧长和对信徒的个别教导，就像对夫妻的教导一样，我们不能用这些教导去要求别人应该如何对待自己，我们只需要个别尽到自己在神面前的责任。十三节最后提到，你们也要彼此和睦， live in peace。彼此和睦的主题在圣经里不断地被提醒，适用于一般基督徒的关系，但是这里可能是特别指到牧长和信徒的关系，当然我们可以用在信徒彼此的关系上。耶稣基督的降生将平安带给我们，当我们和神与神和好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活在一个新的次序、新的境界里，在那里应该没有对立才对，因为在耶稣基督为世人赎罪里，我们已经看到了上帝舍己的爱。基督徒的一生都是活在上帝的洪恩大爱里，靠着神给我们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应该可以做到彼此和睦， live in peace。 我们来读一下使徒保罗对彼此和睦的教导，我们一起读。我为主被折磨，我们再来读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祷文，就是中世纪的圣徒法兰西斯的祷文啊。我没有全部啊录下来，我读给你们听。主啊，使我做你和平之子，在憎恨之处播下你的爱，在伤痕之处播下你的宽恕，在怀疑之处播下爱心。愿他的祷告也成为我们的祷告，愿我们和牧长和信徒都能够彼此和睦。下面我们讲劝勉的第二点，对待众人的态度，请你们读十四和十五节。我们又劝 谢谢。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信徒之间可以彼此劝诫牧养。那么哪一类的人是不守规矩的人呢？从整卷啊，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来看，是从四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提到一些闲懒不做事的人，他们不负责任，不亲手做工，反而借着弟兄相爱的借口仰赖别人的供应来度日，他们成为教会的负担，也带给教会不名誉。这些人就是不守规矩的人。对这些人我们要怎么做呢？要劝诫他们。那么灰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对自己的救恩没有把握，或者是那些忧愁死去的亲人在主再来的时候没有救恩，也可能啊，是就是对自己就是内心对救恩就是一点啊确据都没有啊，没有把握。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中间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求主加添我们的爱心，也求圣灵引导，能够带给他们鼓励和安慰。那么软弱的人呢，就是道德灵性软弱的人，就是直到四章我们讲过三节到八节提到的那些容易陷入试探啊，在追求圣洁方面没有力量的人，也可以指到有一些在逼迫方面缺乏信心，无法持守信仰的信徒。那么我们面对软弱或失败跌倒的人，我们要如何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不能宣扬，也不能掩盖，因为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我们也不能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一定站立得稳。那么怎么办呢？我们必须谦卑自己，有神的慈爱和温柔，乐意分担他们的重担，陪伴他们，扶持他们，才能引导他们走出死荫的幽谷，挽回他们。对于灰心软弱的弟兄，我们可以祷告，还有用神智慧的话语来劝勉安慰，帮助他们重新站立得稳。主耶稣曾经对彼得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最后是要向众人忍耐，这里的众人是指到教会里所有的人。忍耐是恒久的忍耐，是信心经过试验的结果，是圣灵所结果子的表现，是神的属性之一，也是爱的特质。保罗说过，他之所以蒙怜悯，是因为耶稣基督恒久的忍耐。既然耶稣基督对有罪的我们有着无比的忍耐，那么我们就应当效法他的榜样，对众人付出耐心。这恐怕要学一辈子，因为一点点小事就可能让我们失去耐心。第十五节是要讲我们不可以恶报恶，要追求良善。这一节就让我想起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的两节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九节，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五章四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60年代民权领袖 Martin Luther King Jr. 他是位牧师，他采用了和平抗争的方式。他说，仇恨使生命变得暗淡，爱却使生命发出光辉。他用生命实践主的教导。如果我们不和欺负我们的人作对， 反而爱他，为他祷告，看顾他的需要，真心为他的利益着想，使他惭愧到悔改的地步，那么我们就是追求良善，以善胜恶了。第三，劝勉的第三点，对待自己的态度。16到18节，我们刚刚读过，一起我们再读一遍好不好？要常常喜乐，上帝的旨意是借着他在基督里成就的救赎而显明的，信徒也要借着基督或神所赐的圣灵才能实行上帝的旨意。我讲第四章的时候提过，神的旨意在保罗书信里有两个不同的用法。第一，是指神的计划，就是他定义要成就并且亲自做成的事，譬如他的救赎工作。第二，是指神借着启示所赋予我们的责任，这是神规范性的旨意，就是神命令我们去做的。这个时候人主动和积极的回应就特别的重要。喜乐常常和平安连在一起，可见有了主所赐的平安才有喜乐。使徒的教导应该是要靠主常常喜乐，喜乐是信徒要恒常保持的态度，是不受环境影响的，因为信徒喜乐的基础、根源和对象是主耶稣和他所成就的救恩并圣灵的工作。就像保罗所说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不住的祷告是指恒常过着与神相交的生活，所以祷告就是经常的、恒切的、自然而且容易的事情。每天经常的祈祷是信徒的权利和义务。圣经中有关祷告的经文很多，我今天没有办法一一的举出来。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主导文，相信多数人都熟悉。凡事谢恩，就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环境当中，包括被逼迫、遭患难，都要感谢神。因为感谢神是信徒对神的恩典最自然而合宜的回应。我想有不少人知道《沙滩上的足印》这篇短文，它激励我们要凡事谢恩。有一位男士，他在梦中与主同行在沙滩上，他回顾沙滩上的足印，赫然发现在他人生最低潮、最忧伤的时刻，沙滩上竟然只有一行足印，一般是两行足印。主耶稣告诉他，在你遭遇困苦和试炼的时候，我从未撇弃你。当你看见沙滩上只有一行足印的时候，正是我抱着你走过的时候。所以我们不论顺境逆境，我们都要感谢神。11月1号，我在以色列的特拉维夫，那是个美丽的海港，在那里我看到了难忘的一幕。我们吃完午饭，在一个广场休息的时候，看到有7、8位年轻人在那里发传单，跟人讲福音，也赠送圣经。一位中年人吹着萨克斯风，有奇异恩典，还有你真伟大。当第二首吹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有一位戴着小圆帽的年轻人在那里打鼓，播放犹太人崇拜时的音歌，声音震耳欲聋。那位中年人 默默地收起了他的萨克斯风。不久，他走到了我的身边，给了我传单，一边是印着希伯来文，一边是英文。我感动地站了起来，接过传单，告诉他我是基督徒。他很高兴，他告诉我他来自加拿大，带领了将近10位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在当地传福音，有来自德国，有的塞尔维亚，有英国，有法国，还有美国。他笑笑地说，你看到了，在这里传福音经常受到这样的搅扰。后来我看到他对着一位看似犹太人的人讲了很久的福音，有2-3位年轻人向我走来，知道我是基督徒以后，跟那位中年人一样为我感谢主并送上祝福。相信他们遇到困境逼迫的时候，神抱着他们走过挫折和忧伤，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信心、喜乐，还有他们对神、对人的爱。相信他们借着不住的祷告，他们信心就更加坚定，信心坚固以后就会凡事谢恩，有以救恩为乐，经历到圣灵中的喜乐。最近我读了国际学员传道会的创始人 Bill Bright 白利德博士他写的最后一本书 The Journey Home Finishing with Joy， 回家之旅喜乐上路。我对这3节经文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他说，任何信徒都可以决定来顺服这个命令，如果今天无法顺服，求神赦免你并赐下帮助，让你能够信靠并顺服他。在他身患绝症来日无多的时候，他提出了3样临终恩典的关键。第一是感谢神展现出信心，第二是顺服神展现出爱，最后是赞美神展现出喜乐。当他从全身插满了电子医疗仪器管线的人生凄凉晚景当中，感谢神是由于相信神会持守他的应许，这就是信心。当他顺服神的命令，神明白说过的，这就是对神的爱。当他赞美神，他就得着释放，他定睛在神的同在中，这就是大喜乐。103篇1节，大家都很熟悉，我们读一下好不好？谢谢。他以面对死亡的心情做见证说，没有不顺服却喜乐的基督徒，也没有顺服而不喜乐的基督徒。他所熟悉的这份喜乐是内在的稳定，外在的安全感，成熟与正直的整体结合。他满有平安与确据，神与他同在，天堂是他的家乡。而这位神又爱我们至深，以至于让他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舍命，又从死里复活，并且应许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因着白利德对神坚定的信心，爱神以及顺服神的命令，在他回天家的最后一程，他顺服圣灵的感动，为人代祷、写作、录影，这是他的大喜乐，这是我们的榜样。最后，我们讲最后劝勉的最后一点，对待先知的态度，我们一起读 这几节经文。消灭就是把火扑灭的意思。十九节英文是 Do not quench the spirit， 这 spirit 大写就是圣灵啊， quench 就是熄灭的意思。圣灵的同在有一种温暖和光辉，圣灵有时候会像火一样催逼着我们。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感受到圣灵催逼着自己去做某件事情，但有时候会硬着心肠不去理会。但是神他也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但我们也失去了经历神的福分。我讲一讲我这方面的一个例证。上个月我讲预备主的再来，在准备那篇讲章前我犹豫了很久，因为十一月的主题是感恩，预备主的再来跟感恩的关系好像不是那么直接也不明显，因此我就想暂停一系列的帖前的信息，改讲在感恩方面比较明显的经文。于是这个时候我就只能祷告，祷告以后我不断地听到一个声音，你可以为主的再来感恩啊。那时是十月初，因为我十月下旬有旅游的计划，所以那时候就开始写十一月底的讲章。因为那个感动一直持续着，于是我就决定还是讲预备主的再来。等到我在感恩节后讲完那篇道，有很多人来告诉我那篇道给季波波的家人带来很大的安慰。那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当初我会有为主的再来感恩的持续感动。当时丁丁情况还可以，也没听说季波波有什么严重的疾病，这件事就让我深刻经历到不要消灭圣灵感动的这份教导。二十节，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如果我们跟十九节连在一起看，就可以知道神的感动常常是借着先知的讲论来临到我们。旧约的先知得到神的启示，他就将神的话语传递给神的子民。新约的先知指的是传讲神话语的人。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是说我们要尊重那些用神的话语来喂养牧养我们的牧长和传道人，因为神往往借着他们向我们说话。但是使徒也要我们凡事查验，我们要将先知所说的话和圣经对照来看，如果和圣经不符合，那就证明他们不是出于神。如果查验及格，是出于圣经圣灵的话，我们就要持守。但是以各样形式表现的邪恶，包括假先知的教导等等，我们要弃绝。好，我们讲最后的两节经文，最后的祝福，请我们读一下啊，大家一起读这两节经文啊。谢谢。一开始我就讲了平安的神，和平之君，因为他的救恩让我们有机会与神和好，然后我们才可能被神亲自圣化。这是神要亲自成就他在信徒身上的计划，他要讨我助我，让我们可以分别为圣归给神。 保罗他愿意上帝完全的彻底的圣化我们，圣化就是 sanctify。 这卷书里你们记不记得保罗已经劝勉过几次要成为圣洁？我们明年教会的主题就是分别为圣，见证基督。我引用牧师在主日讲台讲过的有关成圣的各方面，分别为圣的范围很广，包括我们信仰上要纯正，在言语、心灵、工作、金钱、婚姻、生活、道德和侍奉上都要圣洁。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这个新译本比较清楚，他说又愿你们整个人灵魂与身体都蒙保守，所以强调的是整个人，是人的整体性，不是要分辨人的各部分。保罗甚愿信徒在成圣的事上每一个层面都不受罪恶的污染，身心灵都蒙神的保守，现在就得蒙保守，直到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无可指责。成圣最终的完全包括一个得荣耀的身体，要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才得以达成。最后一节，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新旧约很多经文都提到神的信实和慈爱，这也是我们得蒙救赎、得蒙保守的根基。保罗的信心完全建立在神的信实之上。我就只举旧约的两节经文，申命记四章三十一节，耶和华你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诗篇一百篇五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我们做个总结，今天是纪念救主降生的日子，他是平安的神，是和平之君。因着他的降生、受死和复活，成就了和平，让我们借着他与神和好，与人和睦，也有着患难中的平安。愿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与所蒙的恩相称。神是信实慈爱、有恩典怜悯的神，甚愿我们能够蒙神的保守，全然成圣，在爱中生活，直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神，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赎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死里复活。我们相信主、接受主的人，在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愿神亲自来圣化我们，让我们有着平安、喜乐、满有主同在的丰盛的生命。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